姐妹平安，请我们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念到第十节哈，我们就连着念，第六节念到第十节，在284页两段圣经的。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狂的谎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那里也得了丰盛。这是正掌权的元首。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我们翻开了圣经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你用真理的圣灵，主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今天把这一段时间，不管是讲的是听的，主啊，都是在你圣灵的管理之下，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最近一连串的三个主日都是用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前两个礼拜是这个梁才讲的他讲的这个重点是在二章八节到九节哈，基督里面的丰盛和得丰盛的拦阻。那黄长老上个礼拜着重在这哥罗西书二章三节，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啊。我这个经文也是祷告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准备好了，本来有点担心的，怎么都讲一样的题目。不过想想看，既然是经文总是有些重复，但是神的话总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即使是重复的话，要我们昼夜思想，也有不一样的得着和看见啊。所以我们就今天来比较着重在第六节和第七节。在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曾经讲过，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我们来想到我们得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先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生命，然后为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跟生命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如果知道丰盛的生命，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来实现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就朝这个思想的这个线路来想。首先一个，到底什么是生命？我们中国人一般很容易想到一句话，说哎呀，你的命真好，你真有福气。那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所谓的好命和好福气，大部分都是因为你的生活环境好，你的家道丰富，你不愁吃不愁穿，或者是呢，你的孩子乖，成绩好，有出息为你争气。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我们的生命难道只有这些吗？生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把生活的内容被我们生活的环境所限制了吗？这些在我们思想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路德记讲到拿俄米和他两个媳妇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翻开一下路德记，我们只念中间几段的经文。路德记是在旧约圣经329页，旧约圣经329页路德记。路德记 是讲路德这位女子的故事啊。那我们没有时间来整个的来看整段故事的来龙去脉，不过大概是这样子的哈。有一个人叫做拿俄米，她这个丈夫死了，她有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她就带了两个儿媳妇，在那边有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啊。那这个拿俄米是犹太人啊，她的两个媳妇都是外邦人，都是摩亚人。然后他们碰到了饥荒，现在生活非常的困难啊。那要有一个选择，他们要怎么样来看前面，要怎么样来往前面能走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路德记一章七节到第十节，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于是他和两个媳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的恩待你们，像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这个就想到啊，这个这边有讲到他有两个儿媳妇啊，一个儿媳妇叫做这个厄尔巴，另外一个叫做路德啊。然后面对这个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因为自身难保了，都吃不饱了，要怎么办呢？那个路德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两个就回家去，回你们本家去，说不定还有一个活口啊，跟着我就不知道前途，不晓得是怎么样。那当一个亲人离别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啊，总是有一个自然感情的流露啊，想要一同回去。所以这个哭呢是很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三个人就抱在一起哭。那这两个儿媳妇呢也同样的异口同声的说，哎呀，我要跟你一起回去啊。这个一起回去呢，可能是一时感情上的冲动，也可能上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但是呢，事实上这两个人后来所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现实的环境使他的大儿媳妇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他就回到他的本家去了哈。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是在一章十四节讲的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后面有一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经文啊，这个大家回去看也可以都可以背得下来哈。在一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是路德讲给他婆婆听的话啊，我们来看看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要跟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赏罚于我。这一段话是我可以说是人和人之间爱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很难得，很少看到有一个人把这个爱讲得这么深刻的哈。那我们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两个儿媳妇所在这个时候做了不一样的决定，但是后来的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啊，他这个大儿媳妇厄尔巴后来圣经就没有再提过了，不再被神纪念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路德后来碰到了波阿斯啊，后来又结婚了，他生了儿子，然后就一直这个传下来，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这个是在这个四章十二节里边提到的，我们今天就不提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路德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啊。那厄尔巴为了现实呢，就从此就消失了哈。这是一个生命上面多么明显的对比啊！我们想到了路德的生命以后，我们就来想想，再问到回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生命？路德的生命和厄尔巴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问到过这个什么是生命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是，生命 是一个本质的内隐，是一个本质的内隐啊。因为世上的人呢，把生命都弄错了。今天的世界上要我们知道，相信生命的本质就是物质，是物质上的，是在乎你今天有什么。像你今天如果有了财富呢，你就可以享受生活，所谓的财大气粗哈，有钱人连话讲声音都大啊。然后我们也是说，你有权势就可以指使他人啊，你今天有权，大家就得听你的话。中国人说，这个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可以点灯，为什么呢？哈，因为他的权力大。那今天的世界呢，也要我们相信生命的本质是在你有什么名声，你可以做什么。你做了一件大事情呢，你就可以让人家羡慕，你做一个大官就能够命令别人。那这个是从前的社会上。那今天的社会上要我们羡慕的是什么呢？要我们羡慕你做大老板赚大钱啊。我们想想看，中国人常常讲的三不求是立功、立德和立言。像这三个都是立，立是什么？立就是让你做一些事情啊，这些都是建筑在做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上面。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不是在你今天有什么事，你今天要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一个内隐的，是隐藏在人身里边的。今天我们不是在乎我们有什么，今天也不是在乎我们做什么，而是在乎今天你是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想想看，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八福啊，八福我念几个给大家听啊。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边有福的是什么？英文讲 blessed are 啊，就是说这些人，你如果你有这些品性，你有这些个性，你就有福气了。不是今天你有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东西拿在手上啊，也不是今天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你就得到了福气，而是一种内隐的生命，是在乎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来看一看路德的生命。路德他生命的丰富，难道是因为他后来做了这个波阿斯的太太，成了大卫的曾祖母，他的生命就开始丰富了吗？不是的啊，他的生命是因为他有一个内隐的生命啊，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不是因为他做什么。当他没有的时候，当他还没有做的时候，他的那个丰盛生命的本质已经在他里边了啊。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讲的这个登山宝训这几点，他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因为他是一个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他虚心呢？因为他不以他原来的背景自以为是。他原来是一个摩亚人，他嫁到一个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宗教信仰的一个环境里边，他是一个虚心的人，他要看一看啊，他夫家的家庭是怎么样，信仰是怎么样，他肯把他自己原来的所有的放下来。他是一个虚心的人，他是一个哀恸的人，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之下使他常有悲哀，他知道他是一个哀恸的人啊，他需要东西，他在追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看到他跟他婆婆讲那一句话，我们刚才念到的一章十六节和十七节，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啊，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想想他为什么他爱他的婆婆呢？他爱他的婆婆不仅是一个感情上的爱，他也是一个意志上的爱。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看到了那个在他婆婆后面生活上做主做王的那个神，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也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啊。他年轻力壮，他婆婆已经年老力衰了，他婆婆回去以后生死未卜哈。他年纪轻轻，他还可以再改嫁，他有很好的前程在等着他哈。但是他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他愿意与婆婆共患难。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清心的人，他说除非死与你可以让我相离，要不然我总是要跟你的哈。他的心是非常的笃定，他的心是非常的专一，他是一个清心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高贵的生命呢？今天巴不得也让我们来羡慕，来追求这些内隐式的生命，而不是世界上要我们知道的你今天有什么，你今天要做什么的生命。所以生命是一个本质的内显，生命也不仅是一个本质的内显而已，它有内显的时候呢，就应该有内隐的时候呢，就应该有外显啊。所以生命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外显啊，内隐是一种，但是外显呢是多方面。当我们有了这个内隐生命的本质以后，我们自然应该有相对应的这个外显的生命上的表现。箴言四章23节说哈，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今天心是怎么样，我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来怎么样。我们在路德身上可以看到路德他的孝顺，他的勤俭啊，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幅画是十岁啊，那个富人在那个这个割完麦子的草地上十岁，那个就是路德的故事。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回家赶快把路德记看一看，只有四章，不太长哈。他是非常勤俭的一个人哈，然后呢，他也是贤德的人，他的名声啊，在一个外邦女子在那边，在附近的街坊邻居都知道了哈。在这个路德记3章11节曾经有在讲哈，你看波阿斯，我念给大家听哈，3章11节的下半年哈，啊，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部告诉我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啊，他虽然没有做什么，可是他因为他生命本质的那个丰富，他表现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他这个高贵的生命啊，不是因为他的环境啊，大家看到他的行为，大家都可以知得到。同样的，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今天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本质的表现啊？这个表现应该是在我们生活上多方面的表现的。我们今天要来问问我们自己看看，在家庭里边，我们有一个父慈子孝的亲子的关系吗？还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常常在 struggle 啊？我们夫妻之间是一个很久恩爱的夫妻关系吗？还是我们常常在冷战热战的当中呢？然后我们与人和人的关系有一个和睦互助的人际关系吗？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跟老板跟同事是怎么样的相处呢？是勾心斗角呢，还是诚实忠信的呢？啊，这些都是我们要问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没有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上面产生任何的影响的话呢，我们的生命说实话是一个枯干的生命，说实话我们的生命是死的生命，不是活的生命。我要请弟兄姐妹原谅我讲这么严重的话啊，因为这个实在是神放在我心里边的话，实在是巴不得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今天来面对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啊。我们要讲的我们就要讲啊。那生命不仅是一个本质的内隐，不仅是一个外显的表现，生命也是一个活泼长久的成长的一个过程。生命的成长是 是生命，它一定会成长的，它不会停在那边的，它成长也有成长的阶段。在成长的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看到那个生命的活泼的力量，看到生命上的变化。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德的生命，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的依靠，在路德，在这个路德记的里边，他的生命有不断的成长。他顺服谁呢？他顺服他的婆婆，他的婆婆要他做什么，他就很顺服的能够去做什么。他依靠谁呢？他依靠波阿斯，波阿斯是他后来的丈夫。你看波阿斯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依靠他这个神在波阿斯身上给他来的祝福。那路德记，路德的生命里边有不断的成长。同样的呢，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会成长的。我们想想看啊，我们身体的成长是有极限的。那看了一些医学上的报道，都说人的成长是在30岁的时候达到了极限啊。我记得我30岁的生日，收到我同学给我的生日卡片哈，他就是说恭喜你，你到了人生的高峰，从此就走下坡了啊。生命是有这个身体上的成长啊，是有限制的。但是生命的成长呢，应该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质量上的限制。那我就想到了这些写给我这个卡片的这些朋友啊，我这些朋友在毕业了业以后，他们的生命很可惜的，有一些他们就停止了成长啊。他们除了在专业知识上还很有兴趣，一直要学新的东西之外，对人生的问题、对人际的关系完全没有兴趣啊，很可惜。虽然40、50岁的人的啊，品格上还是一个不成熟，还是像个小孩子啊，这个是多么的可惜。但是呢，今天我们认识神了，却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哥林多后书说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今天弟兄姐妹，你活泼这个，你羡慕这个活泼的成长的生命吗？你还是在那边啊，可惜在那边哀痛你这个逝去的岁月，你日渐消瘦的身体呢？啊，我们知道了风这个生命之后呢，啊，我们知道了生命是一个内隐的，是一个外显的，是一个成长的。那到底丰盛的生命跟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丰盛的生命到底是有什么表征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个好像是很丰富很松，大家就想到丰富，就想到说好像是一个生命中塞了很多东西啊，塞了一种很不同的、很新鲜、很快乐的生活，塞满了一些愉快的回忆啊，塞满旁边塞满了一些很宠你、很奉承你的人啊，这个难道就是一个那个丰盛生命的表示吗？不是的啊。实际上丰盛的生命呢，是应该是一个恢复的生命，是恢复什么？是恢复一个人生意义的生命啊。在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哈，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哈，这个丰盛到底是什么哈？在这个英文上是这样子写说哈，英文说是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God， 丰盛啊，不是塞满满的这哈，丰盛是 full 就是一个完全、一个充满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是完完全全的，是充充满满的，不是一部分的哈啊，不是那个不完全的啊。这个丰盛生命呢也是很自然的，假装不出来的，你不是做什么东西可以假装出来，不是一个顾求表现的生命啊。这个丰盛就让我想到啊，这个我在做这个软体的时候啊，我们在一个产品要出来的时候都要有这个acceptance test 啊，就是要做这个测试 测试的项目里边有几百条几千条，你每一条都要试，中间有一个错了，这个东西打回去啊，这个不能够拿出去卖的啊。啊，那同样的哈，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 up to the spec 啊？就是说，那个我们生命里边原来有那些规条，有那些规则在里边，我们今天是达到了那个规条，达到那个规则了吗？今天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说我们要达到那个规条的那个生命，好。然后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丰盛的生命到底是达到什么呢？好，我们可以说丰盛的生命是神形象本质的彰显，是神形象本质的彰显。二章九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句话呢就把丰盛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丰盛生命原来是啊与神离不开的啊，是那个神把造人的本意，就是神造他的形象造人那个本意活出来，那就是丰盛的生命啊。这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德记，路德是丰盛的生命，我们来想说，路德他的生命上的丰富和生命上的丰盛，难道就是他天生的吗？是不是？所谓中国人说天生丽质难自弃，是不是？不是的，我想不是啊。这个路德呢，他在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他丰盛生命的开始，是因为他从他的婆婆拿俄米的身上认识了神，也从他婆婆的身上接受了神，这个是他生命转变的一个枢纽啊。今天我们来求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总是离不开那个神造人形象的本质啊。我们本质到底是什么？神造人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现在讲了哈，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之后，我们接下来很自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我怎么样落实丰盛的生命呢？啊，我怎么样才知道我有丰盛的生命呢？啊，这个三个问题有很容易的答案，很好记的答案啊。第一个，我怎么样得到丰盛的生命？你有一个必须，有一个必须。我怎么样落实？我怎么样得到这个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是一种的生活。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我有丰盛的生命呢？啊，这是一种表现，一项必须，一种生活，一个表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首先啊，我们翻回到哥罗西书哈。首先我们看看头一个问题，怎么样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必须，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啊。在二章第六节上面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哈，这边哈，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应该说是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接受了耶稣基督不断啊，这个不是停在那边好，而是接受了基督为你生活上的主，一项必须，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才能够与神与人能够和好，才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才能够回到他本来造人形象的本意。好，如果你连人生的本来的意思都不知道，你怎么样活出来那个丰盛？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今天啊，接受了耶稣基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是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啊。这个我要问大家的啊，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在内心的深处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一种我们心灵上的寄托吗？还是我们需要一种宗教的情操呢？啊，巴不得今天我们接受基督是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人 生命的主人。所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有一个必须，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第二个问题哈，我们来问我们如何落实丰盛的生命啊？我们怎么样来实现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呢，就是一种生活，非常简单，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边的生活，在基督里边的生活。在二章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的下半节，他说：“你们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这个我比较喜欢在吕正中的译本上面，他是这样子译的哈。他说：“你们就应该联合他而行。”哈，就是说你在生活行为上的时候，要与主耶稣联合，要在主里边来生活。那这个也很玄哈，好像是很不容易了解。到底怎么样的生活呢？马上啊，在二章七节里边就跟我们解释了哈，在里边生根建造啊，然后有信心。所以这种在基督里边的生活呢，是要生根的，是要建造的，是要有信心的啊。生根是什么？哈，这边他用两个形容词来讲哈，一个是根啊，根是在土里边，是你看不到的，是内隐的啊，是藏在心里边的。所以这个生根呢，是要我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边生根啊。这个根呢，是要长的哈，要往底下长的。这个根是要生的，这个根成长的时候呢，也不断的要吸收水分，要不断的要吸收养分的哈。那同样的，我们也要不断的来默想神的话语，在基督里边吸取吸收他丰盛的生命。所以默想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信仰的根的一个基础哈。同样的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形容词，说是建造。这个建造是在外面建造的，是你看得到的哈。啊，这个盖房子在上面，外面人都看得到的，所以是一个外显的。然后这个外显的在哪里可以让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的意志上的认识，我们认知上的得着哈。这个就是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那这个建造是在我们怎么样的建造呢？就是在圣经的真理上建造，圣经上的知识上建造。我们信仰不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情绪，不仅是一个感情，也是一个认知啊，也是一个意志。这个认知和意志是由我们读圣经来建造起来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弟兄姐妹要读圣经啊，每天要读经啊，然后我们也要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我们要来在这个耶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建造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最后一个信心哈，这个信心，那个在我看原文啊，这个里边比较清楚哈，这个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哈，这个中间这个逗点哈，在原文是没有的哈。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所领受的教训是来形容那个坚固的信心哈。所以这个信心是怎么样来的呢哈？信心也不是说今天我突然而来啊，神就给我一个光照，我的信心就建立出来的哈。信心是要在彼此我们弟兄姐妹的鼓励哈，和我们从我们属灵的长者受教而来的哈。那这个我们彼此的见证，我们彼此的带导，我们彼此的关顾，我们互相的扶持，都是我们坚固信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教会有主日学，我们教会有周五的查经，我们教会有些各样的训练的课程，这都是来建立我们信心的一个好方法啊。所以一种生活是在基督里边。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我有丰盛的生命？到底丰盛的生命有什么表现呢？这个表现就是在第七节的下半句啊，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啊，感谢的心就增长了。一个人有丰盛生命的人，应该是 不太难够看出来的哈，一个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件事情，一件让我们最容易看出来的，也让我们可以来自我审查的事情，就是说我是不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或者是我经常抱怨，我常有忧愁啊。这个感谢的心呢，不是勉强出来的哈，啊，如果今天我们听完了这篇道，是说想想看，哦，我要来显明我丰盛的生命，我就要操练，啊，我要操练感恩哈，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多说感谢的话哈，这个可能就是错了啊。感谢呢是一种心态，好，不是一种表现哈，不是一种外在的哈，因为基督在我们里边生命是扎扎实实的哈。我们在生命里边，我们在基督里边有把握，那个感谢的心就自然而然的好从内心里边涌溢出来哈。这个英文讲说这个 overflow with thanksgiving 哈，这个 thanksgiving 这个感恩是从里边心满出来的，不是我们今天哈来提醒自己，来要求自己在外面要讲什么话，在外面要做什么事情的哈。这个感谢的话当我们讲出来之后，巴不得都是我们一种内心里边的感受，我们的话不带能够完全表示我们完全感受感谢的，只是一个我们满意的表达，我们中间我们内心的感谢啊，还是那么样的丰盛，外面只是一种满出来的一个表示而已啊。好，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想大家你自己都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啊，我这个问题呢有两方面的，第一个，对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朋友们，你说不定来教会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也参加一些查经班，你也来参加一些主日崇拜，你好像也听过一些道理啊，可是呢你总是觉得隔靴搔痒，那今天我要问你，你生命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你到底你想不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生命这边有一样必须，有一样必须，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为你的主。今天我巴不得在你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马上就愿意把这项好的礼物收下来，成为你自己的。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啊，我希望你也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已经有了丰盛的生命，你已经有那个实在了啊，因为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但是你到底实现了神给你这样丰盛的应许和恩典吗？啊，你是不是在过一个在基督里边的生活呢？你是不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呢？还是你满心的忧愁？还是你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你啊？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或者是你自己还不确定的话呢，巴不得神他亲自来吸引你，让你有这个信心来支取他已经给你这个丰盛的生命。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啊，你把丰盛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主啊，但是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失败的时候，主啊，今天当我们思想丰盛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主啊，我们再回到你自己里边，主啊，让我们活一个在基督里边的生活，主啊，让你这个应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不看到世界上，主啊，今天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也不是今天因为我有了什么，主啊，今天而是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是有你生命从丰盛生命的人，主啊，你就引领我们，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恩典都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这样子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